好，我们开始晚上交通是加拉太书的总结。弟兄姊妹，经过了几个礼拜的分享，我相信对加拉太书有非常深入的认识，很丰富的交通。我们知道加拉太这个教会是保罗他从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在那里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所以第二次布道他也去，第三次布道也到那里去，他在他们当中传讲十字架的福音，传讲纯正的福音，自由的福音。那当地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对于保罗是非常非常的接纳，接纳他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所以他们对他的尊敬，那个爱戴到一个地步，我们看见加拉太书里面他讲到说，甚至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他们都愿意也许保罗的眼睛不好，他们宁可就好像我挖出来让你有一个好的爱到保罗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可是保罗离开了没有多久，我们知道有从犹太信犹太教的有一批人到他们的当中去，那很可能特别是从耶路撒冷那边，犹太人他们的背景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是神所拣选的，他们认为他们不列在万民之中，是独居的民，是很特殊的，所以神好像把他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但他们有诸约有律法，所以从他们的里面的深处他们就是瞧不起所谓的外邦人。但是现在连外邦人也得救了，也看见圣灵在外邦人当中有非常奇妙的工作，可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好像所有的祝福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够得着的，那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呢，他们又领受了律法，在律法当中有一个代表性的就是割礼，所以你看见他们就觉得说，你不做什么，好像这些外邦人没有外面的这些仪式，没有归入好像到犹太教这样的一个范畴的里面，他们没有办法领受从神拿来的这些的祝福。他们传不单在福音之外呢，又要加上还要守律法，还要行割礼。我想这就是一个整个加拉太书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但是问题还不在于说有人去搅扰他们，很大的问题是这些加拉太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听到传律法传割礼的却去跟从他们，那这个就严重了就严重了。所以加拉太书一章第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从别的福音，整个福音若是还要加上律法，还要加上一些外面的行为，就表示说主耶稣所做的好像还不够，还要人的行为再帮助一下，那这就不是福音了。保罗在那里讲的非常的严厉有人什么传福音给你们不是像他所传的，这个人要受咒诅的，因为这个征战实在是太大了，偏差一点点到后面那个结果完全就不是福音了。所以保罗在一开始就讲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也看见今天也有很多很多的异端，很多很多的这些邪说，从教会初代开始，从教会历史去看，其实就已经有各样不同的异端，对于神儿子的身位，对于神儿子的救法，在很多的方面，也许开始的时候他讲的人还听不太出来到底那个差别是在哪里，可是真正认识真理的他们能够站出来说这个是不合乎真理的，他们需要为主来站住。所以我们也看见有些已经偏离了蛮远了但是呢在很多的刊物，在很多的情形里面好像 变成了一个说而又说，有人讲在那里讲说这个因爱称义，哇，还有人好像替他喝彩哈，觉得说这个讲得很好，大家都需要爱。讲到因爱称义，却是离开了圣经的真理。保罗在加拉太书就一再的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讲因爱称义的，特别讲到说啊，讲到行为，你们要有多少的行为？是的，行为在加拉太书最后面，我们也看见有行为，但是那是信心的行为，那是我们得救之后活出来的，不是因着行为来得救。那这些征战，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今天不会遇到，但是呢，在律法，在很多外面的要求，其实是在人的里面，人想要靠自己来做到。犹太人当初他们向神要求把律法吃下来，他们也启示，他们也定义，他们一定能够遵守律法。很多时候问题就在这里，常常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做到，但是产生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些情况，你想说当时候经过了很大的逼迫，罗马政权给初代的教会有这么大的逼迫，十个皇帝一代一代的长时间的在逼迫的里面，所以在罗马城他们去参观的时候，都要参观他们城底下的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地道啊，这个不是地下道为了什么车子通行啊，不是，是基督徒他们走入地下，真正的是在地下来生活，因为那个逼迫实在太大，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斗兽场啊，这很多残忍的事情。然后等到康斯坦丁一下子整个基督教开放了，变成了一个国教了，那整个逼迫没有了。但是我们看见后来慢慢的演变，罗马天主教到最后他们怎么样，要靠着行为。哎呀，你知道有很多的做法，他们有什么圣梯要怎么样去爬，他们有赎罪券。后来在改革的时候，是一个器皿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称加拉太书是他的一个号筒，他写加拉太书的释义解经的书，然后呢整个来讲是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宣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因为他们看见在天主教的里面他们所做的，靠着行为，靠着很多的功行在那里修炼，但是当他自己马丁路德也在那个情形里面到了一个地步，我相信他里面的那个痛苦没有办法得着释放，在那个捆绑之下，直到神向他说话，义人比因信得深。一下子里面有一个开启，我们被神称为义，不在于我们的行为，在于我们的信心。那这个是加拉太书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信息，所以他讲到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因信称义，靠恩得救。我们先看到最后一页哈，最后一页，那这边呢有几个比较。第一个是讲到保罗所传的福音，那另外一个呢相对的就叫做别的福音。几节经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哈，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和第七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是的，有些人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什么是别的福音？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到他们当中所来传的，还要行割礼，还要守律法，那这就不是福音了，这叫做别的福音。十一节跟十二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这就很重要， 保罗他得着的启示，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是一个传律法的，他自己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他受过很严格的教育哈。那这样的一个保罗，他从前是捉拿那些信奉这道的人，直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神给他一个这么大的启示，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我想这些我们都很熟悉，就那个启示，那个看见，不是从别人来教导他，但是他一下子，保罗对于旧约圣经啊，那么的熟悉，可是圣灵一开启以后，就不一样了，他的认识是从属天来的。他讲到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今天神也乐意不单是启示给保罗，也启示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乐意启示，他巴不得我们有一个真的认识。多少时候我们的心思是蒙蔽的，好像是油蒙了心，好像眼睛是蒙蔽的，看好像看不清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从里面要认识，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认识他。所以在读经的时候，也许常常弟兄姊妹说，哇，这一卷是不是太深了，这一卷是不是太难了，或者是怎么样，神乐意将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是想尽办法说我的心思就一定要去明白它，你越想要去明白它，有的时候好像你就是确实不是真的知道，但你以为知道了以后呢，照着你该知道的其实还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太用头脑在魂里面太多的活动，但是对神的话不一定能够有真的认识，因为圣经是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所以我们把主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使得让神的话在我们心思里面一直一直的经过，好，然后有一个时候我们带着渴慕，带着祷告，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一下子你里面开了，一下子遇见主了，那个圣经你在读的时候，哎呀，对我们来讲就是不一样，好，主在我里面在说话。保罗他讲说，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不是从遗传来的，不是从人的学问来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我们看见这两个很大的分别，一个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另外一个是别的福音。好，那我们下面看一个比较，一个是得自由，一个是做奴仆。所以整个加拉太书里面，你都一直看见一表面呢是得自由，在律法底下是要人做奴仆，所以这个差别是很大。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好，当这些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他这边讲说要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叫他们做奴仆。其实当时候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人，这些传律法的人到他们当中，原本彼得、巴拿巴他们都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但是他们都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晓得犹太人是怎么想事情的。所以犹太人从那边一来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彼得就怎么样，他装假哈，他就离开了他们，不和他们在一起吃饭。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吃的东西犹太人很多是碰都不敢碰的，他们完全是不能接受的。那犹太人在这个点上跟这个回教徒啊有些方面是有一点像哈。那天听那个薛瑞姊妹她讲，她从小是在她的等于是公公婆婆家长大哈。那她的特别她的婆婆哈是非常虔，他们是回族的。她说有一次有人拿了一包东西哈，大概是一块肉哈， 要送给到他家隔壁的还是什么，结果那家人不在，就交给他，叫他转交啊，所以他就挂在他的门上。后来他婆婆一知道以后啊，那不得了啦，好像犯了天大的罪啊，哇，立刻就在那里这个认罪啊，然后呢叫他赶快这个东西就说把他拿走拿走，然后回来以后赶快要洗手要怎么样啊，他就说他的印象很深刻啊，就那么的严重啊，哇，不得了的大事啊，你怎么把一块猪肉拿到家里来了啊，这不得了了。那我们稍微就能够明白说，那犹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不愿意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彼得其实知道的，他看见过异象的，对不对？在那块大布里面有各样的走兽，他熟而不洁的，他从来没有吃过，神告诉他你要宰了吃。他知道这些外邦人是神所拯救的，他知道圣灵也降在他们的身上，可是在他里面你看有一个那个惧怕，有一个那种压力，从一个外面来的势力的压力，所以连彼得他也赶快就离开了，甚至巴拿巴也水火装甲。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个势力，有一个捆绑，其实是非常厉害的。那如果连彼得当圣灵降临下来，教会开始的时候是彼得站起来讲话的，如果连彼得他也会有软弱避开了，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哇，他也水火装甲了。你知道福音在这个关头上其实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位啊。今天若没有人能够站住的话，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别的福音把它带到神儿女的中间，这就不是福音了，就从恩典中坠落了，就离开了自由的福音。弟兄姊妹，就在这么危险的关头上，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读加拉太书，你看见保罗他站出来当面的来抵挡，这是不容易的。使徒最大的你看应该就是彼得了哈，第一个站起来代表这些使徒们在那里讲话，保罗呢是排在很后面的，对不对？是神到后面他还逼迫基督徒还是怎么样的，最后神把他拣选了。但是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必须要站住，他若是没有站住，今天整个福音恐怕就失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他知道这一归过去以后呢，又回到律法的辖制的底下，在一个奴仆的一个位置上。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他当中讲到福音的真理，真的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得着了释放，我们得着了自由。他要告诉这些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已经得着释放了，你们已经得着自由了。后面我们也读到很多哈，他讲到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因为律法使人知罪，律法只能把人必须带到基督的面前，承认说我做不到，在律法的底下，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哈，行律法称义跟因着信耶稣基督称义，那这又是两个很大的对比。保罗在那里传了很多，让他们能够清楚的明白，所以他告诉他们我们得着了释放，我们已经得着了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加拉太的这些信徒们，他们那么容易就离开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去从别的福音，哎呀，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怕。要站立得稳，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不要说加拉太的信徒是怎么样，今天有太多太多世界之风在那里吹，有太多太多从人来的，从撒旦来的，很容易把神儿女就带偏去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认识真道，大家竭力的追求来认识，带着渴慕的心来追求，然后呢我们需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 不论仇敌怎么样来欺骗，不论别人讲说你那样做你那样做有多好的果效， No， 今天我们必须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已经得着了释放，得着了自由。下面我们看见因信基督称义，另外一个呢，这些传另外一个福音的是叫他们要因着行律法来称义啊，这当中又是一个极大的不同哈。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边讲得很清楚哈，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还要来行律法，其实已经看见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的。所以今天若是神的儿女还要回到那个当中去，仍然落到同一个原则里面，同一个框框里面，在捆绑之中，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够被称为义的。三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加拉太书我们一起来读。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在律法的原则底下，是叫做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你必须照着律法来行，你就能够活着。但是律法有这么多的要求，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重条。也就是说，在律法底下，人以为他能够做得到，可是呢，在事实来讲，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好像能够叫神的心得着满足。神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些犹太人以为他们做努力再努力，可是事实需要人里面看见，要承认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人没有看见你是一个罪人，好像没有预备好说我要来得着一个恩典啊！今天你若看见了，还不在于我做这事或者还没做那个事情，乃是我们里面就是一个罪人啊！我今天蒙恩了，我们说感谢主，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我天然的那里面仍然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保罗在这里他讲到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或者是说成了咒诅，所以我们认识救恩的真理。因为人做不到，因为在神的眼中他看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人没有盼望。你看见犹太人他们有很多是非常努力的，非常尽心想要做到。这些法律赛人啊，他们也是外面是那么的敬虔，可是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你看见主最先责备的就是这些法律赛人，就是这些文士，熟悉律法的，在外表上他们是做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表样的，哎呀，他们是一些代表的啊，这些有权在宗教里面，特别是这般人。可是当主耶稣那个真光一照出来，就显出他们里面多少的污秽，洗净杯盘的外面，他们不洗净里面，他们好像那个粉饰过的那个坟墓啊，在外表上装饰起来，但是到底心的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当主在那里责备他们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光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们捉拿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照着摩西的律法，他们应当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他们用这个律法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挑战到底你看你守不守律法。当主耶稣在那里问他们， 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是的，就着律法来讲，好像在律法底下，你若犯了这样的罪，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可是那一天，主耶稣他把一个更高的一个光带到他们的中间。有一段是中文圣里面没有把它翻出来哈，他讲到说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真的光照在他们的里面，他们里面就知道啊，谁是没有罪的呢？谁有资格把这个石头打下去呢？光要照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个石头打下去。主耶稣也不定他的罪，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没有照着律法能够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救他自己。主耶稣来了，他为我们生在律法底下，在律法的底下，他也成为律法之子，他也照着律法的要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所活出来的是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不在于摩西的律法，主耶稣满足了，他是远远的超过。所以我们知道主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讲到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那是远远超过摩西的律法。这些法律赛人，这些文士，他们注重外表的，连外表的可能他们也不能完全做到，但是他们却忽略里面的。但是主耶稣是从里面所彰显出来，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主没有废去，主是成全了。今天我们知道那个成全超过了律法的要求，而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代替，为我们受在律法底下人当受的咒诅，受的审判，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主为我们成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是从律法底下主把我们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赎价是付给神的，因为人在律法的底下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在律法的底下今天是得罪了神，因为人做不到。主耶稣来了，他做到了，他超过了，而且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他为我们付了代价，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叫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弟兄姊妹，律法它的功用是定人罪的，今天没有颁布律法，好像人还不知道这是罪，但是一旦有了律法以后，是要你照着这个行你才能够活着，你如果不照着这个行就被定罪，就是受咒诅。这叫做律法，它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主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他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出来。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使人治罪，律法当你真正的眼睛得开的时候，你知道唯一的拯救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的这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说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好，这两个比较，一个是因信基督称义，另外一个呢因行律法。其实行律法没有一个是能够被称为义的。下面两个比较，本乎应许和本乎律法。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 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了。我们知道律法是在亚伯拉罕之后430年以后，摩西是在西乃山上来领受的。那犹太人他们本来认为，你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好像就必须是来行律法，他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了。可是保罗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啊，亚伯拉罕被称为义，在那个时候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的。亚伯拉罕他相信，真的是在他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在他人看是毫无指望的时候，他信神。那个看见，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宝贵的那个相信，神告诉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从一个人的身上，在他已经完全不能生育的时候，亚伯拉罕信神，他信神。今天所看见的还不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子孙，圣经特别讲到神所应许他的是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所有其他的，只有真正在基督里面才真是神所应许，神所要祝福给他的。犹太人他们把亚伯拉罕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跟你要行律法把它混在一起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们能够得着产业不是本乎律法，不是在于你行出来多少，乃是在于那个应许。那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呢，远远是在律法之前的。所以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神预先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能被律法之约所废掉。哎呀，这个是需要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清楚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在面对这些犹太主义的这些在宗教在律法之下受捆绑的，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今天守的律法，但是今天神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其实是越过，是在亚伯拉罕跟他所立的约是凭着应许所要赐给他的，而且那个应许的子孙就是指着基督。今天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主，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拯救，不是在律法的底下。我相信这就是保罗在跟他们特别让他们从犹太人的这种观念里面要脱离出来，要认识这些犹太人所讲的其实是不对的。亚伯拉罕他走出一条路叫做信心的道路。那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今天因着信所蒙的那个祝福，今天远远超过在律法的底下。律法是外天的，为过犯所添上的，虽然律法本身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但是律法人所做不到的，只有一直等啊。他说叫我们好像在那个管家的手下，要一直等到基督来到啊。我们认识到说，在那段时间神曾经颁布律法，是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上，所以有一个约，他讲到说预表的在西乃山所领受的，下面就是说那是从使女所做一个代表。但是这个呢，我们知道只是一段时间，一直等啊，等到神的儿子来到，人一直在那个捆绑当中，一直在那个痛苦的里面，没有办法得着自由，想要做却做不到，直到耶稣基督来了，那真正的应许的子孙来到，那今天叫我们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下面我们看见自主妇人还有使女，那这两个 律法上记得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我们知道使女生的就是夏甲，他所生的那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然后另外一个是自主之妇人撒拉所生的叫做以撒。所以这两个妇人，这两个儿子所预表的，他说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两个差别很大，从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是按照着血气生的，但是从撒拉生出以撒来，以撒承受的生命所预表神所要赐给所有人类一个这样宝贵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说那时候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是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加拉太书四章三十一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子了。他要他们能够看见这是两个不同的约，那一个呢是属于西乃山的，在旧约的这个范畴里面，那另外一个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的里面，今天其实我们常常需要一个认识，然后我们做一个拣选。你仍然要活在靠着行为，靠着自己，活在那个捆绑在律法之下呢，还是你看见今天我们是在应许底下，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得着了自由。弟兄姊妹，常常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拣选，叫我们从真理里面要有一个认识，然后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自由，有一个释放。但是我们下面还会再交通到保罗后面所告诉我们神儿女那个真正的那个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不是受奴仆的轭，不是受到捆绑的，但是这个自由怎么样活出基督，怎么样彰显基督，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情。好，下面一个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讲到受割礼，那受割礼这件事情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律法当中好像取出来一个你能够做到的，不是那么难，你能够轻而易举，好像做一个代表。其实他所代表的呢，也就是在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底下，你还是要去做，还是要他们去做。所以从外面看来啊，这好像不是太难吗？你就做了就是了嘛，对不对？你就做一件事情有什么这么难呢？又不是要求你要多完美，对不对？他就受个割礼嘛。所以保罗也认识到这个压力，其实仇敌有时候是非常诡诈的，他叫你整个律法要怎么做，你说哇这个太难了，那我还是这个不去受他的捆绑了。但他可能告诉你说你就做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是这个台阶很低的哈，不是这么高的啊，不是这个栏很高你跨不过的，这台阶很低的，你就简单嘛，受个割礼就算了。但是保罗他很清楚啊，他如果接受了这个，他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啦，好像这很容易嘛，对这些外邦人来讲你就做这么一点事情也蛮容易的，对这些犹太人也可以交代。但是弟兄姊妹，常常仇敌的诡计就在这里，他给你一个容易的台阶，叫你进到一个错误的地步，你做了这件事以后就是照着你的行为原则来讲，你就以为说我今天照着行为我才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好像救恩还不够，还需要我再加一点什么。哎呀，我们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感觉，认识到他的那个分别哈，虽然就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可是在征战里面，在真理的位置上它是很严重的。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多的事情，会有很多的事情你以为就差这一点点，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认识真理，这一些行为所有人的要求和救恩是不能放在一起的，福音不在于我们的行为。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 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仍然讲到那个信，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你在得救的事上不在于他们外面的行为，不在于那个割礼。十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传割礼是容易的，大家也能够容易接受，也容易做得到的。他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是的，今天走十字架的道路，一直走十字架窄路。刚刚弟兄选的诗歌很好哈， All the way to Calvary， 直走十字架的窄路，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容易的道路，但是在真理上若是偏差了，整个救恩整个福音很可能在当时候遇到的挑战就会失去了。一直走十字架窄路，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呼召，让我们认识他。刚刚我们唱到我何难与基督同死，这个何难不是何等的难啊，他说 It's not hard， 是没有难的。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就知道说我已经与他同死了。他说我何难与基督一同受苦。 It's not hard， 因为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这是十字架的道路。第六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他讲到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是全无功效，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所以今天犹太人他受了割礼，他信了主，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他得救了。但是就着外邦人，今天你若是已经信了主，你说你还要受割礼，那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的大了。因为受割礼不受割礼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什么？做新造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认识到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不是在于外面的行为。所以后面我们看见从保罗他每一封的书信，其他中间讲到很多的真理，后面一半呢通常讲到有一个真正的自由，有一个真正从灵里面生命所活出来的，这个跟从律法从外面要追求要遵守是两个完全在不同的境界的里面。那我们看了这些比较，从保罗传的福音跟别的福音的比较，得自由跟做奴仆的比较，因信称义跟那些要行律法的结果来比较，本乎应许跟本乎律法的比较，我们看见受割礼还有不受割礼的比较。然后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它有一些的信息，那这些的信息呢，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加拉太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那我也许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信息，然后我们可以更深入一点来认识加拉太书。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些比较其实已经把它的中心一些很重要的点已经把它都拿出来了，我们读了这些圣经节。那加拉太书主要的信息刚刚讲过，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因信称义靠恩得救。那信息如果你要讲一篇信息讲到福音，从加拉太书里面来讲到福音，一章到第二章呢，他讲到福音的源头是神，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不是行律法。然后第二段呢，第三章到第四章讲到福音的性质是基督钉十字架，福音的接受方法是人的信心，不是靠着行为。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在于律法，不是在于行为，乃是在于信心，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那第三段呢，讲到福音的效果是得着 基督是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章福音的完成是圣灵运行，不是肉体的妄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在基督里面我们说得着了一个自由，但是很多人呢，他以为得着了自由，可是他在肉体当中，在一个放纵的情形里面，其实那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底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照着我的意思我就能够去做，不是说原本你在律法底下你要守律法，那今天没有了律法了，哇，那是不是就大开放了哈？但他却不是这样。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是讲到福音的效果，结果出来有圣灵的果子，结果出来是得着基督耶稣，他成为我们的产业。那第二个，我们如果是讲一个题目是律法，律法，那这个律法我们就要认识到它可以分作在旧约的律法，但是呢不要忘了在新约你可以认识到有另外一个律法，是新约的律法。那新约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那差别，其实我们做一些比较你就会知道，那我们神的儿女信徒与旧约律法的关系。那第一个要认识像律法食料，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食料，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向着律法是死了，向着神呢我们是活着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讲到脱离律法的咒诅，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哈，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就把我们赎出来哈，把我们赎出来。那第三个点讲到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底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在律法底下好像来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是被圣灵来引导。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有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其实不在律法以下，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照着圣灵来引导我们，照着圣灵来引导我们。他说不做律法的奴仆，加拉太书四章九节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所以我们不再做奴仆，不是在律法的底下做律法的奴仆。今天不是什么东西不可吃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做，各样的规条把我们辖制住了。但是我们下面要认识，是的，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我们从律法的捆绑底下得着了释放。可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他进到了一个新约的律法。但是新约的律法在我们的身上，它不是一个捆绑，它是一个自由。所以这两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大。从我们的身上，你说有没有一个在基督里的自由？那这个自由，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自由让你能够爱你所爱不来的，这个自由让你能够赦免你所赦免不了的。所以过去在天然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捆绑，想要做可是你做不到，可是今天在新约，在生命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认识到他讲到一个新约的律法。在这个律法的里面呢，第一个是爱的律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全律法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但是今天这必须是从基督生命出来的，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有一个真实的爱能够出去。我想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限度的。 甚至讲说父母对儿女的爱可能在人的当中算是一个最高的一种爱哈，那很多的时候是很伟大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你也得承认，我们就算对儿女的爱还是有限度的，还是有条件的。那很多时候这些父母们遇到孩子们到了青少年哈，你就知道你遇到了那个限度啊，你被他气得要命的时候，你说哇，真的是有限度的。但是神的爱是无限的，耶稣基督的爱是没有止境的，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那个牺牲的爱，那个完全的爱，弟兄姊妹，今天只有这个爱真正的能够让律法所有的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我们真是摸到从里面基督爱所出来的，我们能够知道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不会去伤害他，你不会去违反其实地上律法的要求，你不会去杀他，你不会去偷他的抢他的，你不会去侵害他的。爱，今天我们在这里认识哈，这是一个爱的律法。那第二个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他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一起来读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在圣灵里面有一个，在圣灵里面新约的律法，他说这样的事呢是没有律法禁止，也就是说这些所活出来的它是高过律法的要求啊，这是从结出的那个果子。有人讲说结了九个果子啊，到底几个果子？一个果子哈，那不是这个九个果子哈，那在这个一个果子的里面，圣灵在我们身上，他的活出，他的彰显，他在我们里面来制作我们很自然的那个爱、那个喜乐、那个和平、那个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不管哪一点，弟兄姊妹，其实在神儿女的身上，我们都会经历到圣灵今天正在制作我们，正在改变我们。是的，有果子，这个果子是能够彰显出来的，这个果子所显出来的是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没有律法能够禁止。我们讲说这是在灵里的律法。那第三个呢，讲到基督的律法，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所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这边讲到有一个律法叫做什么？基督的律法。怎么样能够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呢？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那在这边他讲到一个很深的爱啊，有人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今天在律法底下的人，特别我们看见这些法律赛人，这些文士啊，他遇到软弱的，遇到犯罪的，拿着律法是他们的一个标准啊。他说这个律法你犯了这一条就是没有可以妥协的，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然后呢就是这么严格的执行，他们就觉得说这就是在侍奉神，好像神的公义必须要他们照着律法的要求，他们狠狠的来执行出来，该杀的就杀，该以眼就要还眼的就还眼。但是在这里保罗他讲一件事情，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个就不在律法的原则底下。在律法的原则底下，被过犯所胜的就需要受律法的制裁，但是属灵的人呢，在爱的原则里面，他讲到另外一个律法，叫做基督的律法。下面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认识新约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它是在不同的境界的。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不是从外面去要求去遵守，乃是在里面。今天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当我们回到里面，我们摸着了主那个生命从我们里面所活出来的那个饶恕，那个包容，那个赦免，有很多很多那个爱都不是我们天然生命有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任何一个点上，我们说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它都是有限度的，我们都做不到的。可是在圣灵的果子没有止境的。今天我们的度量在这里，但是你知道圣灵今天正在工作，我们感谢主，圣灵今天正在我们的身上在改变我们，正在扩充我们的度量，让圣灵的果子能够显出来。下面我们讲到自由，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呢，他讲到说使人自由的福音是单单信靠神所启示的基督。我们刚刚已经读到，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的里面，从启示来的，让我们认识使人自由的福音。那今天得着自由，我们看见那些假弟兄啊，要偷窥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夺去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但是呢，今天真正得着自由，不必再受割礼，不必受律法的约束。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自由呢？我们要认识到要站立的稳，然后呢，不能做放纵情欲的机会，不能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能说今天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了。当别人在要求你的时候，你说嘿，我不在这个律法的底下，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那真正的自由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他能够自由的活出来。所以我们说你从律法的捆绑底下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但是这个不是靠我自己能够做到的。你要知道他的原则，他的路，后面讲到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那个十字架，他就特别让我们认识到怎么样让新约的这个律法从我们的身上，你是在一个自由的里面，你却在这个律法当中，这是一个爱的律法，这是一个基督的律法，你是很自由的，不是在捆绑的里面，是圣灵的律法，因为它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那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在加拉太书我们必须要认识，下面就要认识，它是讲到认识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认识十字架的道路。好，刚刚讲到自由，他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对付旧人而做新造的人，那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但是需要旧人呢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好，十字架从加拉太书里面你来看这个十字架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说这些信息就是从整个加拉太书里面，它有好多不同的地方，你把它整个放在一起，那我们来认识到底今天怎么样从一个旧约律法的底下，那我们能够在很自由的里面呢，我们说有一个新约的律法，这个当中是的，基督把我们赎出来了，从旧约的律法底下把我们赎出来了，但是今天你要进到新约的律法，基督的律法，爱的律法，圣灵的律法，在这个当中是怎么样，有一个十字架，不只是基督救赎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让我们看见是讲到什么与主同定十字架。若是讲到救赎那一面而已，我们知道代价已经付了， 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了，把我们已经赎出来了。可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一起来认识哈。所以刚刚我们讲过，当这么大的压力来到的时候，叫他们要受割礼，所以保罗他认识受割礼不受割礼毫无功效，受割礼没有功效的，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的，他能够分辨的非常的清楚。他说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他不受不传割礼，他受到逼迫。他若传割礼，他说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要站立的稳，有很多时候因为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们的原则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或者跟很多他们并不走这条道路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受到许许多多的逼迫，别人不明白，但是我们感谢主，是的，十字架有他讨厌的地方，有他讨厌的地方。那曾经也有一个姊妹啊，她是很真心的哈，她也是非常好心的，她就劝我，她说不要老是讲什么十字架的信息，她说这种信息人是不喜欢听的，她说现今时代你要怎么样去更多的充实装备啊，更多的你知道有很多的方法你教人家，她说这样人家才会来到教会里面。那天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我知道他是很真心的。他说你十架是要舍己啊。他说今天这个时代你讲舍己，连主耶稣那个时代讲十架都人家怎么讲的，这道甚难谁能听呢，对不对？那跟从的人也少。那你今天的确人家的好心哈，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太责怪他。但是今天我说我也讲婚姻啊。我也讲这个父母孩子的关系啊，好多你说要讲的实际的问题，我说我也讲啊，可是我没有别的方法，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盼望他能够明白啊。我说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们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哎呀，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些问题哈，他说你教教什么好的方法，我想一想，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所认识的。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你真的经历以后，你会认识到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只有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其实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你经历到它是你所有问题的答案，你经历到我们在这条路上才能够真实的得着生命。其实很多的问题你真正走在十字架路上你就知道说它不是问题。什么时候你看见很多夫妻其实就在一点点啊，上次我们是在有个地方聚会哈，那个这个弟兄跟他的妻子啊，弟兄呢是从东北来的，那个妻子是从南方来的，他们两个常常争执是什么？在冬天的时候，就是那个温度计啊，那个从东北来的反而他说这温度要调高啊，因为他习惯要开暖气。那常常呢，这个从南方来的呢，他喜欢把暖气给关掉，他不喜欢这个吹这个暖气哈。他们就为了这个几度的温差哈，就是这个常常。很不愉快。他弟兄姊妹你说怎么来解决，两个人你要几度你要几度，我们加起来除以二，那这是一个标准，也许人也有一些的办法了哈。但是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很小的事情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其实主在那里他能够掌权哈，很多经历到说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可以来认识到说世界或者是说一般的情况，没有人愿意来舍己。十字架的路本身因为它是需要舍己，但是你真正的走上去，你不能说我就舍一半或者是啊我就保留一半，你就很难走，你常常里面就有很多的征战。这条路要怎么走呢？最容易的路就是绝对， 因为已经死了，你已经看见的时候就这么简单，你就发现说其实主已经担当了，主已经为我们走过了这条道路，这条路不是我，乃是基督，不是那么难的。所以我们下面看哈，保罗他在讲到十架，在加拉太书，那这些经节都是加拉太书的哈，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非常的宝贵。下面我们看见我的同定，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注意哈，他讲到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的关键在于这个信哈，这个信。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很重要的，他是讲到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曾经多次，我相信这节经节大家都会背哈，而且呢宣告，而且呢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讲到一个客观的事实，主已经完成的，你必须从这个根基开始，下面呢才有其他的学习。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这是一个事实，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它是一个事实，你愿意接受你不愿意接受，它都是一个事实。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能够做这样的宣告，因为他真的认识，弟兄姊妹，你接受，你看见你接受了，这是一个太蒙福的事情，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新约的律法当中，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哈。你说我来活，你怎么样也活不出来，只有基督来活，就能够让基督的律法那么自然的，那么自由的能够活出来。那这些呢就是一个根本。那第三个点，我们看见肉体的同定，它的重点呢，肉体的同定，然后呢是要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这边讲到说，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不单是我同定了十字架，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下面是讲到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那前面讲的那一节是讲到信，信神的儿子而活，它的关键在那个相信。那在这里呢是讲到靠圣灵行事，在我们每一天，在每一个时刻的里面，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圣灵行事。因为我们的肉体，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同定十字架了，所以在很多的方面，他讲到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有各样的情形。我相信有很多点，也许在我们的身上，你说在我们的老旧的，在我们的肉体中，它都有这些情形。但是今天我们靠圣灵行事，因为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主同定了，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地位，你能够靠圣灵行事，才有可能活出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第四个点讲到我还有世界都同定，我们读下十四节，第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夸号。我们看见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第一个叫信神的儿子而活。第二个呢是讲到靠圣灵行事，在这里呢是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能够宣告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身上都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都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在身上这个印记呢，要能够把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这讲到印的两面，印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属谁的哈。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就是属主的。那这个印呢，和他的本身两个是相像的。主把他的印盖在我们的身上，表示圣灵今天是我们得基业的子，他要做成，把我们成为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很快哈，时间也不多了。第五个信息是讲到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每一个信息是从整个加拉太书里面，你把它成为一篇信息，但是呢，这些是从加拉太书里面要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真理哈。那圣灵，我们看一下，从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讲得很清楚哈，圣灵是怎么得着的？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因着信，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着守律法，不是外面的，因着信。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他讲到使人重生，第四章二十九节说是按着圣灵生，五章二十五节说靠圣灵得生，引导人入门，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的。所以他说你们靠着圣灵入门的，你们不能再靠着肉身来成全啊，已经得救了是靠着圣灵入门的，我们不能再说我还要守律法，我还要受割礼，我还要靠着肉身来成全。他说加拉太书四章六节，神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呼叫阿巴父。当顺着圣灵而行，这是五章十六节。二十五节说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讲到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那最后一个点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最后达到他的结果。在第五章第五节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第六章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永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好，那这边就是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顺着圣灵来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那第六个，我们从整本加拉太书一起来看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讲到所得的职权非由于人，乃由于神。特别就是讲到保罗，因为这些犹太人来批评他，也质疑保罗他使徒的权柄，所以保罗能够讲说他所得着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就保罗第一个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节，这个作者就是使徒保罗，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传的福音非出于人，乃是出于神。这是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十节。我们读一下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讲到说他所传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些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人领受的，不是从人教导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第三个，我们看见所靠的救法非由于行，乃由于信。那这个是从第二章十一节 到第三章的二十九节，我们读一下第二章的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好，第四个点讲到所在的地位非为奴仆，乃为儿子。这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十节、三十一节。我们来读加拉太书四章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认识我们的地位，不再是奴仆，我们乃是儿子。他讲到，是的，我们一信的时候得着了一个儿子的灵。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凡信他名的，就是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了神儿女的生命，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呢，是的，我们有资格有地位能够来承受产业。可是今天一个产业真正要交给这个儿子，必须等他长大成人，才能够把产业真正的来交托给他。所以今天不单只是有一个地位，他要我们认知到说，他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要我们长大成为一个长大的儿子，能够来承受产业。他说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后嗣的意思就是继承产业。好，我们再看见第五个点哈，他所有的生活非受捆绑，乃有自由。这个节我们念过了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第六个点讲到，所想的自由非为纵欲，乃为相爱。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第七个点呢，所写的夸口。保罗在写加拉太书，他说你看我写的字何等的大，是他亲手写的哈。他所写的夸口并非为割礼，乃为新造。就刚刚我们也读过，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做新造的人。所以这一段呢，是从六章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所以这个整个综合，我们就看见从这些点是讲到整个加拉太书它每一个分段，它每一段的重点。那事实上我们从整本加拉太书里面看见好多好多的这些线哈，但是让我们认知到加拉太书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当我们不是读过了以后好像就过去了哈，把它讲义装好了然后就结束了。加拉太书它的真理是需要我们认识持守。它里面讲到在新约的那个自由啊，在基督的律法的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要结出来，讲到今天这些方面是我们要经过十架的道路，看见主他赎我们出来，他今天呢在十架的路上同定我的同定，肉体邪气私欲的同定，世界跟我今天我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就我而论，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些十架的道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极大的祝福，叫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产业，他成为我们的生命。那这些领受，这些得着，是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经历中一点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追求，这些才是一直到永远的，是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最后把刚刚419首的副歌好，我们唱一下。我想大家都不用看了哈，就在这里哈。一直走，十架在路，主是手，是在哪里？求主使我能同你一直走，十架在路。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你再唱一次。一直走，十架在路，主是手，是在哪里？求主使我能同你一直走，十架在路。求主使我们能和他一直同走十架的窄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加拉太书向我们说话，我们求圣灵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这晚间我们带着渴慕的心说，主，你把你的话再说在我们的心中，再开我们的盲眼。主啊，从深处来遇见我们，来呼召我们与你同走十架的窄路。主啊，是的，在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在我们这些原本没有盼望的人身上，主啊，是的，我们祷告圣灵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是吧？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叫我们能够活出你，彰显你，得着你，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主，愿你自己得着荣耀和称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